若将新约中所有有关借演讲把真理传播出来的这一类智慧收集起来，我们可以找到8至10个希腊字，而每一个字都显示与讲道的工作有关，其中有2个字的意思尤为突出，可惜在我们的译本中却没有把它们很明显地区别出来。这2个字的希腊文指出讲道崇高的一面，也说明了整个新约的理想。头一个字的意思是传讲福音，这个字翻成我们的话也就是传福音，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说是宣扬神的好消息。若将此希腊文音译，这个字就产生了 evangel 福音，传福音者 evangelist 和福音信 evangelistic 这几个字了。若讲道是宣扬好消息，那么它必然显示2件事，就是人的需要和神的恩典。这2件事是根据新约的观点来说明讲道是什么。既然要向世人传讲好消息，这也就说明了人需要好消息，因此人的需要就构成讲道的背景。人类不论任何种族所犯的罪和罪所带来的忧伤和混乱，都应包括在讲道的背景之内，讲道的内容也一定要把神伟大的恩典包括在内。宣扬好消息既然是根据人有需要和神肯施恩，当我们在讲道时就要记得自己是站在人的需要和神的恩典中间，我们是神的使者，要把神的恩典传给一切有需要的人听。另一个智慧也是很有趣的字，它本来是从宝座上宣告的意思 Caruso， 说明了一个差事在代表一个统治者发言。因此当我们使用这个字时，当注意2个思想，一个有权威的宝座以及宝座之代言人所传讲的信息。将这2个观念简单的凑在一起，让我们现在来看看讲道究竟是什么。它可以包括上100个细节分类和语气，但却只有一个统一的思想，讲道乃是根据人的需要来宣扬神的恩惠，并且是凭着神宝座上的权威将神的话宣告出来。他要求那些听讲的人对讲道者所宣讲的信息产生顺服之心。我们所要传讲的就是神所启示的真理。我们在从事讲道侍奉之前，必须肯定神已经在他的儿子里表明自己，并且以借自我表达的文字，也就是圣经，来启示自己。我们几时对圣经缺乏这种正确的认识，我们就等于否定耶稣是神最终的启示。假若一个人因着某种原因拒绝接受圣经的权威，他却还说他是紧跟着基督的，那我都要问他所跟的是哪个基督呢？现在在一些讲道人中间流行一种风气，他们在讨论与传讲怎样接近耶稣的方法。他们以为我们应当回到起初门徒们的样式，像他们一样的亲近他。我们有没有发觉这种讲法是绝对错谬的呢？要知道当初门徒是在他肉身受限制的日子认识他，教导人并非是他最终的侍奉，他的位格也不是他最终的表现。我们要在耶稣的受死、复活及升天诸事上找到有关基督的最终真理，因此我们应当这样来接近基督，而且我们所要接近的乃是这个基督，这才是神的道丰满无缺的表现出来啊。每一篇讲章都该是根据这项全面性真理所传出来的信息。任何一篇讲章若缺少了对神圣真理的分析，就是一篇失败的讲章。基督徒是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我们所传讲的不是那些人所无法了解的东西，而是那些人智不能发现却要靠神来启示的东西。 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，若与他自己所宣讲的道，以及与他本身相比的话，神迹就显出次要和不重要了。假如神迹只是一些物质范围的活动，则主所讲的话比他所行的神迹是更加超然。我们必须面对超自然的事，每一个传道者皆然。传道人常被人指说他们太过超然，以为自己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。可是当我们不再属于另一个世界时，我们即失去帮助这个世界的能力，不再有医治和鼓舞人的能力了。我们是在真理的领域中行走，要把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启示给世人。这个地位逼使我们必须与众不同，讲道不是传讲某些定律或讨论一些疑问。假如我们是在猜测，就不是在讲道。推测不等于传信息，宣布自己反对的意见也不是讲道，讲道乃是宣扬神的话，就是单单传讲神所启示的真理，而全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所有的储蓄。假如我们能活到50岁、100岁，而仍一直在从事传讲神的话，我们也不会用尽我们的储蓄。这就是我们传道者的工作。我们的工作不是去赶上时代，而是用永存的真理来改变时代。我们不是在讲台上讨论某种情况，而是要传扬一篇神的信息。传道人永远是站在人与环境的面前，他要经常自省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句话是否常在他的口中出现？他所传扬的真理不是靠人心智活动得来的，不管他多么的诚实、敬虔和专心地用心灵去寻求，也不可能寻见此真理。这个真理实际上乃是神所宣告、启示和晓谕给世人的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这全面性的真理传讲清楚。首先，我们要提到神道的权威性。讲道的人既是一个神的使者，他的讲章一定要是一篇来自神的信息。让我们始终要记住，宣扬我们个人的看法与真正传达一篇从神而来的信息不同。因此，根据我前面的分析，宣讲自己的看法并不是讲道，除非我们的看法是根据神的道而来。一个传道者可能极会演讲，却不会讲道，这种演讲可能就不是在传一篇从神而来的信息。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自称相信主耶稣的神性，却不相信他为童贞女所生。假如他们在讲台上做这种讲论，他们根本不是在传神的道，只是在宣讲自己所认为对的道理。你可以用哲学和科学的观点来辩论这个问题，但那并不是讲道。我深信圣经的权威性，因此讲道就是要将神的信息带出来，这信息又必须是从神的话语，也就是圣经而来。当一篇讲章是建立在一段带有权威的经文上时，他们所讲的一切都将能经得起考验。这就是采用经文的益处。我对着会众念诵一段经文，这是信息本身，它就有绝对和最终的权威性。除非我是在解析或者是诠释神的话，或是使用比喻来说明经文所含的真理，要不然我的讲章就没有权威性。经文是一切，它是权威的中心。经文不仅是使讲章有权威的原因，它也能使信息彰显出一定的主题来。限制能产生能力。我们之所以只采用一段、一节或是圣经中的一句话，就是要限制自己。通常讲道都会有太过笼统与散漫的倾向，但假如能忠于所选用的经文，就可以防止这种现象。你讲的道有权柄，因为你所选用的经文是出自神的话。你的道之所以有明确的主题，是因为你被约束在一定经文的范围里。当然，你可以在经文所牵连和运用的范围内讲出更多的东西，但它一定要被规划在一定的主题之内。 假若有一个人在读完一段经文后说，这就是我所用的经文，我现在要开始讲道，我所讲的可能与经文有关，也可能无关，那么这个人就不是在讲道，而只是在聊天而已。根据经文来传信息，也能帮助传道者传扬各类不同的信息。讲道的题目迟早总会用完，但圣经却是取之不尽，它能供应解经、比喻和应用的材料，也能带领圣经所揭示的圣功不断地向前推行。我们若发觉哪一位牧师经年累月地在讲道，却仍一直保持他的冲劲儿和新鲜感，这其中必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我相信他的侍奉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的讲道从来没有偏离开圣经之故，因为圣经的新鲜性是永存的。